好，我们各位 UCBC 恩典基金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继续来学习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的信息。那曾经有一位的圣经学者叫 D.A. Carson， 非常著名的圣经学者，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其实都只是一群乞丐，然后告诉其他的乞丐哪里有恩典。在上帝的话语面前，在上帝的恩典面前，其实我们都是一群领受上帝恩典的乞丐。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在告诉其他的没有饭吃的乞丐哪里才能够找到恩典。我们本身没有什么可以给别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用来理解，或者今天我们来可以明白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0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重大的两个对耶稣来讲很大的争议今天如果你是名人，你今天如果是很有影响力的人，你今天如果是很有声望的人，大概你说的很多话都会被放大，或者都会被人拿来评判，引起很多的争议。那我想今天我们来看，在耶稣的生涯里面非常非常有争议的一段历史，就是在7章24到30节他跟这个希腊的妇人的对话。那首先，这段经文似乎在表明，好像在暗示我们，耶稣好像是在羞辱这些外邦人，好像跟把他们比作是狗一样。第二段，好像在这段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似乎只在乎向犹太人传福音，而并不在乎外邦人。好，那今天我们来看到底那这段经文耶稣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怎么样。首先，我们看这段故事的开始跟结束。好，每一次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是看到故事，它的开始跟结束都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马可福音的第7章24节跟31节，这是它的开始跟结束，以及在马太福音，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平行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5章21节跟29节。那简单的来讲，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首先来到了推罗这个地方，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医治这个妇人的孩子。耶稣并没有在推罗的其他的行程跟目的，然后耶稣就离开了推罗，就回到了加利利海的附近。那么在这之前，你说耶稣从哪里去到推罗呢？是不是很靠近呢？也不是。在马太福音的14章34节以及马可福音的6章53节，当时耶稣在哪里呢？耶稣在格尼撒勒，就是在加利利的湖边，距离推罗非常的远。那如果你看到这个地图呢，大概你看的不是很清楚。好，这个光线不好。在我们这个图片的最左上角有一个字叫做推罗 T-Y-R-E， 那就是耶稣今天故事发生的地方，在最上面有一个黑点白字的地方，如果你可以稍微看得清楚一点点，好，那里就是推罗。那中间这个湖，那当然就是加利利湖了，你看到那个小小的蓝色的圈就是加利利湖。那耶稣特意往北上，你可以看到去往北上去到了推罗，然后又回到了加利利。那这个地方离耶稣所在的地方大概有多远呢？具体要看耶稣具体的位置，当然大概距离是50到60公里左右，其实也不远，跟我家到贵教会差不多的距离。但是那个时候的环境或者当时的交通方式，大概耶稣去到推罗的单程应该是需要2到3天左右，不是平地。那大家知道巴勒斯坦地方荒漠山等等，那直线距离大概就是50到60公里的话，大概耶稣跟他的门徒差不多要单程要2到3天的时间，甚至比之前我们所学习的格拉森的地方要更远，远得更多。那么我们要问，耶稣如此的周转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那目的只是医治这个妇人的孩子，然后传福音给他。这个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留意到这个细节，就会明白，就好像当初耶稣去到格拉森地区也只是为了要帮助那个被鬼附之人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所面对的这个妇人。马可福音对他的记载，对他身份的讲论相对比较简单，没有讲太多， 但是只讲到他是一个希腊人，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的意思。那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啊，讲到说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里面跟马太福音所记载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这里面他对耶稣的对话的记载呢，相对来讲要更丰富一点，马可福音相对来说少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经文就跟我们讲，耶稣却，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却一言不发，就是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讲啊。然后他的门徒就过来跟他讲说，哎，你看这个有人在后面一直喊你啊，一直叫啊，麻烦你就是打发他走，就是请他离开好不好的意思。那这个妇人一直跟着耶稣，一直呼求耶稣让他救他的女儿，但是耶稣却没有怎么样回应他。那从他跟耶稣的对话里面，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首先一方面就是他对耶稣的认识，他知道耶稣是谁。因为在整个的圣经的语境里面，每一次当我们讲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大卫的子孙一定是讲到谁呢？讲到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的弥赛亚。所以当这个妇人虽然是一个外邦的妇人，但是她却依然能够明白耶稣的身份，明白耶稣的身份，她依然认识耶稣是谁，她知道耶稣是谁。另外呢，她不厌其烦地跟随耶稣，不断地向神来呼求，求神来医治她的女儿，是因为她迫切的希望得到主的帮助，因为她真诚地渴望耶稣基督的怜悯。这个是这个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关于这个妇人。好，那耶稣对他的回答，当一个人这样迫切来到你面前来呼求你的时候，甚至在一开始耶稣都不理会他，都没有回应他，是他的门徒过来算是求情也好，算是圆场也好，说，哎，你看别人都这样子求你好不好。那耶稣给他的回应是什么呢？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七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很伤人。好，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这样子讲话，有人如果来求你办事，如果有人今天来求你帮忙，耶稣在这里面好像是在羞辱外邦人是狗。那当然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要把福音先传给犹太人，然后才给外邦人。耶稣这里面好像讲的话是蛮难听的。当然今天在美国在加拿大人们都很爱狗，你说他是狗一样，他觉得你在夸他，对吗？好，但是在耶稣的那个年代，耶稣这句话讲出来是蛮残忍的，如果听的人。那耶稣这里面我们要理解，耶稣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一句话，他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种普遍的认知，其实就是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他们都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只有犹太人才配得上帝的恩典。犹太人也知道他自己不配得犹太人的那个神的恩典，大家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如果你是非犹太人，你自己也懂，哦，他们的神的恩典是只给他们犹太人的，所以不会给我们。所以他们明白，那犹太人自己当然更不用讲，他们当然明白，只有他们配得上帝的恩典，只有他们配得上帝的拣选，只有他们配得上帝的怜悯。那对于外邦人来说，就是对于那些非犹太人来讲，他们也知道犹太人的神是不会怜悯我们的，犹太人的神是不会看顾我们的，犹太人的神是不会施恩典给我们的。他们非常的清楚，他们非常的明白。所以耶稣这里面是告诉他一个当时的社会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当时的社会的人们一个普遍的认知。所以简单的来讲，这个妇人当然有被羞辱，但是他明白耶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哦，我是犹太人的拉比，我是犹太人的老师，我是犹太人的教师，我要传讲的信息或者我要带来的上帝的祝福 是先给犹太人的，而你是一个迦南的妇人，是一个希腊的妇人，所以好不好，请你先等一等。所以那耶稣在等他的回应，看看他在讲什么。那这个妇人的回应当然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了什么呢？他说，是的主啊，不错不错，当然有食物要给儿女先吃饱，但是怎么样呢？他说，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孩子们掉下来的东西我可以吃吧。当耶稣把外邦人类比成狗的时候，这个妇人并没有因此感觉到被羞辱，并没有因此感觉到被冒犯，反而是他能够认清，反而他能够知道他自己需要什么。所以耶稣给这个妇人的回答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文化，是一种文化的回答，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奇怪。对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人来讲，耶稣的回答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是一种文化的共识。今天当然站在我们今天2000年以后的社会来看，耶稣这句话好像有点在骂人的意思，但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的人来说，耶稣这里面其实并没有骂人。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妇人的回应是超越了文化的回应，说不错，是这样的，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可以吃一点剩饭剩菜，是这个意思。所以在马可福音的7章，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几个礼拜之前我们有分享过1到23节，讲到这个真洁净的问题，在犹太人的宗教的传统，它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救恩，神的恩典都局限在犹太人的身上，因为只有犹太人遵守那一些的礼节，只有犹太人遵守那一些洁净的礼仪，所以上帝的恩典只能够给到犹太人。但是耶稣却讲了，耶稣却讲，不是因为你遵守了这些的礼节，所以你配得上帝的恩典。所以紧接着耶稣自己就亲自的来到了外邦人的地方。这段经文是跟7章的真洁净连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是从第六节一直到23节，这段经文是连在一起的，是耶稣讲过了什么是真的洁净，然后他亲自的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向外邦人来传讲福音，告诉他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耶稣要来到推罗西顿的境内？为什么要来见这个希腊的妇人？就是要告诉他们，人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得悦纳，人领受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不是靠着人的行为，乃是因着神的恩典。就好像这个外邦的妇人一样，透过这个妇人的回答以及耶稣对他的肯定，耶稣在这段经文就告诉他，你因为这句话你可以回家了，你的孩子已经被医治。在马太福音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耶稣在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原来人得救不是靠行为，不是靠你遵守这些外在的礼仪，不是靠你遵守这些外在的传统，而是因着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很重要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和接纳是因着什么？是因着神的恩典。耶稣当然说救恩有先后，当然是要先给犹太人，但是并不代表神的恩典就会排斥外邦人。所以当耶稣说要先给儿女吃，不好先给狗吃的时候，这个妇人说，是的没错，但是狗在家里面在桌子底下也可以吃剩饭剩菜。所以耶稣在这里面所要带出来的信息是，弟兄姐妹，今天在座的你跟我，我们都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今天都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的碎渣，就上帝的这原本的恩典是他给他所拣选的犹太人，但是今天这些恩典也临到了我们。原来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恩典，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你是外邦人。所以耶稣基督之所以这样子回答这个外邦的妇人，就是为了要打破犹太人的一种固有的宗教的传统，好像上帝的恩典是只给犹太人预备的，好像只有我们犹太人才配得上帝的恩典。但是耶稣基督透过他这样的举动，透过他来到了这个希腊的妇人的家里面，没有去到他家里面，对不起，透过他跟这个希腊的妇人的交谈，以及他所医治的他的儿女的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人得救 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因着上帝的怜悯。耶稣基督来到推罗西顿这个地方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医治这个孩子，只不过他用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把他所要做的事情怎么样完成。他透过他跟这个妇人之间的这种好像看起来带有羞辱性的对话，其实是来展示上帝是那丰盛无比的恩典。就是因着这个妇人的一句话，耶稣就医治了他的儿子，他的孩子。所以耶稣透过这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所以耶稣之所以会讲出这一句非常令人误会的话，就是为了打破当时的社会人们一种传统的束缚和观念，为的是来把恩典带给更多的人。从这个迦南的妇人开始，他就是要告诉别人，对，是的，神的恩典其实不单单只是给犹太人的，神的恩典也照样怎么样会临到所有的外邦人。同样耶稣也夸这个妇人的信心，说他的信心是大的。到底这个信心大是指什么呢？是不是他相信耶稣基督的能力一定会医治他的孩子？不是。我们要留意他这里面所讲的，耶稣夸奖这个妇人的信心大，是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是谁。首先他是大卫的子孙，这个是他信心的基础。他知道耶稣是上帝所差派的，所预言的那一位的弥赛亚。同时他知道耶稣可以为他做什么，他知道耶稣可以怎么样，即使耶稣没有把食物直接给他，哪怕是上帝恩典的一点点的碎渣已经够他用了，他不需要上帝全部的好像给犹太人的这些的祝福恩典，他不需要，他不需要吃上帝儿女那些桌子上丰盛的食物，不需要，他只需要好像狗一样领受一点点上帝恩典的碎渣就已经够了。这个叫做耶稣说他的信心是大的。所以信心大不是说我要耶稣一定会给，好像我只要要了上帝就一定会给，他的意思是他知道耶稣是神，他知道耶稣是神，所以无论上帝怎么样回应我，我都接受，也都够怎么样，够我用。无论我向耶稣求的是什么，因为他是神，所以我相信无论他怎么样回应我都是什么呀，都是够我用的。这个叫做信心大。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讲什么是信心大的时候，不代表你信的有多么的迫切，不代表你信的有多么的认真，我们外人看我们你就陷进去了等等。信心大在耶稣的眼里是指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是神，他是大卫的子孙，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求，无论上帝如何回应，他的恩典怎么样都够我们用的。就好像这个妇人一样，他相信哪怕即使只是上帝恩典的一点点的碎渣都已经怎么样足够他用。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看我们怎么样明白上帝恩典的碎渣。请留意在这个时候，当妇人讲这句话的时候，上帝还没有医治他的孩子。当耶稣说他信心大的时候，上帝还没有医治他的孩子，他还没有什么都没有看见，他还什么都没有经历，他已经有如此大的信心。原因是因为他相信耶稣是谁，原因是因为他相信无论上帝给他的是什么都够他用，他都能够怎么样安心的接受。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认识上帝恩典的碎渣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在这里。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怎么样明白理解上帝恩典的碎渣？首先我们要明确的知道他是谁，他是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同样当我们讲我们明白上帝恩典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求的不是所有我们需要的一切，不是所有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是我们相信当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无论上帝如何回应我们，他所给我们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哪怕即使只是他恩典的一点点的碎渣。所以今天你跟我其实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 我们其实都领受了上帝恩典的税账，我们都跟这个妇人一样，其实根本不配得上帝的恩典和拯救。我们没有什么配得上帝的恩典和拯救的。所以当耶稣跟他讲说先给儿女吃不好丢给狗的时候，他没有生气，他没有觉得被冒犯，他没有觉得为什么耶稣你骂人，帮就帮就算了，不帮就不帮嘛，为什么要骂人？没有，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配得上帝的恩典，他知道他自己不配。但是神却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即使我们不配，依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赦免我们的过犯和我们的罪恶，让我们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天你跟我其实都一样，跟这个妇人一样，我们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税账，我们其实都在领受上帝恩典的税账。就好像卡森所说的一样，我们其实都是乞丐，当别人愿意施舍愿意怜悯我们的时候，当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告诉其他的乞丐，哎，这一家人有饭吃。你不会觉得哎 for granted， 你不会觉得理所应当的，你不会觉得这是你应得的，不是，你知道这是你不配得的。这是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态度。所以弟兄姐妹，你和我其实都坐在桌子底下领受上帝恩典的税账，特别是他救恩的税账，因为没有人配得上帝的恩典。所以当他说配税账的时候，当这个妇人讲说这是我可以吃主人孩子们掉的税账的意思，是指我不配，我知道我不配上桌子吃饭，我知道我不配跟主人享用同样的权利，我知道我不配跟这主人家的孩子一样享受所有这样的恩典，但是我如果可以领受一点点的税账，我都怎么样，我都可以满足，因为我知道我不配。所以耶稣讲述了他怎么样医治这个妇人的孩子，也不单单只是为了夸奖这个妇人的信心，不单单只是告诉我们耶稣前往推罗的一段旅程，耶稣来到这里是要来向这个妇人，是要来向那个妇人的孩子，以及向所有居住在推罗西顿的外邦人，以及所有听到这个故事的犹太人，向他们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救恩的信息，就是没有人配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明白说，很多时候我们对待上帝恩典的态度，我们的骄傲让我们常常拒绝耶稣基督福音的邀请，因为福音就是要来指出我们的罪，指出我们灵里面，指出我们每个人，我们在上帝面前不配，我们不配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不配领受上帝的救恩，我们不配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他。但是因着神的爱，他将他的恩典怎么样施舍给我们。很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赦罪的福音，我们不配得的恩典，这个恩典的税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或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你跟我面对的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或者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或者你是刚刚来到教会，很多时候很多人走进教会觉得会被冒犯，就是哎，你们基督徒总是说我们有罪，总是说我不配，我哪里不配了，我有两个博士的学位，我有万贯家产，然后我又聪明又努力又刻苦又成功，我怎么就不配了？如果我还不配的话，没有人配。很多时候即使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也觉得我们所拥有的都是我们配的，是我努力赚来的，我今天有的成就都是我靠我自己拼来的，我今天能够在温哥华，能够在温哥华西区有一席之地，都是靠我自己这么多年打拼出来的，我享受我的生活是我配的，我领受上帝的恩典是因为我爱他，是因为我奉献的多，是因为我服侍的多，我配的。所以我们有一位神学家叫做穆勒，是美国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他说如果传福音偶尔会冒犯人，就让人觉得不舒服，如果今天有在座的非基督徒的朋友，我们常常给他们传福音，讲他们的罪，讲他们不配，他说不要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一生一直都在冒犯神，所以我们偶尔如果被冒犯一下呢，不要紧，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之所以不受欢迎，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之所以不被人认可和接纳，就是因为我们的福音里面常常会冒犯人里面最脆弱的、最敏感的那一根的神经，就是我配。但是耶稣基督来告诉你，我们不配。其实即使就连桌子底下的碎渣，我们原本也是不配的，但是上帝却怎么样怜悯我们。所以弟兄姐妹，透过这段经文，盼望我们能够深刻的认识到，其实你跟我不配任何的恩典。上帝今天如果愿意怜悯我们，愿意恩待我们，愿意施恩给我们，是我们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如果你依然还带着侥幸的心，或者带着一颗我配得的心，那么大概你跟我还没有真正明白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有多么的丰盛。所以盼望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来屈膝，谦卑的在他的面前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我们深知我们是不配的，他却恩待和怜悯我们。有什么能够帮助你能够更好的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如果有什么可以能够帮助你跟我今天来到教会，坐在下面能够带着一颗更加感恩的心，就是一颗我不配，因为你知道你跟我不配坐在这里。如果你每一天走进教会，你觉得I deserve to be here， 你不会有真实的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只有当你意识到你连坐在台下面，你连坐在教会里面来敬拜神，其实原本都是你不配的，你才怎么样？你才真正会有一颗谦卑、感恩、敬拜和赞美的心。所以连着恩典的碎渣其实都是我们不配的，但是耶稣还是如此的爱我们，就连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上帝怎么样都愿意为我们而死，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所有他要拣选、他要拯救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如果让你为一个你配的人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你跟我大概率都愿意，对吗？昨天晚上我奶奶在我们全家的微信群里面，这个名字很好听，叫相亲相爱一家人。我奶奶的孩子加孙子，重孙子大概35个。我爷爷奶奶他有六个孩子，他每个孩子最少都有两三个孩子，再加上我们家四个，到他的第四代全部加起来大概有35个人左右。我奶奶最近身体很不好，80几岁，前两天刚刚进医院做了搭桥，身体就很不好。他就讲了一句话在群里面，他不经常讲话，就在群里面昨天晚上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看你们有一些人经常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啊什么的都很好。他说，我年纪快大了很大了，快要去见主了。那你们现在从现在开始攒钱能不能明年我们全家全部一起聚一次会因为像我们住在加拿大，我弟弟、我爸爸、我妈妈他们住在美国，然后还有其他的亲戚住在韩国，住在美国的东海岸、波士顿等等，全部分散，很多年已经没有聚在一起。那我奶奶当然就希望她见主之前有机会可以跟她所有的孩子、孙子、重孙子们见一面。她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大概30多秒，结果我们全家从昨天晚上一直，我昨天晚上弄到1-2点钟才睡觉，我就开始找地方，我就开始问 ChatGPT，我说我们全家有这些人住在哪里哪里，我们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有没有什么建议？他就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说泰国有个地方叫化兴不错。然后我们就查机票，我们就开始看房子等等，就开始问所有家里面的亲戚。然后但是因为太晚了我就睡觉了，早上起来看我们家那个群聊里面又是300多条信息。你明白大家在说什么？你当你为一个你觉得配得的人，我们愿意做很多的努力，你愿意做很多的付出讨论，你愿意付出行动。我奶奶一句话，我们全家所有的，我姑姑们、我叔叔，然后我的弟弟妹妹、表弟表妹们都开始怎么样回应。因为什么？因为知道值得她配，因为她是我奶奶，她是她的姥姥，她是她的妈妈，她是她的太奶等等等等这些的。当我们为配的人做事情， well it's good， 为我们的家人我们付出我们努力，为什么？因为她是我孩子。但是耶稣基督却为我们这些怎么样不配的人，不配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看 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妇人她来找耶稣的目的非常的简单，我们讲她带着信心，很大的信心，她来找耶稣，她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她知道耶稣有能力，她希望耶稣可以医治她的女儿，就这么简单，就一件事情，对吗？求你医治我的孩子。但是耶稣夸她的信心大，然后你会留意到这里面非常重要，或者我觉得这段的经文里面最最宝贵的信息，就是耶稣不只是医治了他的孩子，耶稣不只是赶出了他孩子身上的鬼，更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却给了他从来没有想到的，或者耶稣却给了他他从来没有奢望过的，耶稣基督他自己。当这个妇人知道他自己不配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他只是希望得到上帝的恩典的碎渣，就是耶稣基督的大能可以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耶稣却怎么样呢？却把他自己给了他，为着他的罪也死在了十字架上，以至于所有的外邦人，以至于今天的你跟我都可以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得拯救。当这个妇人带着求耶稣基督医治我女儿的心，她带着一颗好像狗一样坐在主人的桌子底下领受主人桌子掉下来的碎渣的心态来找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说你来跟我一起用饭，耶稣说你来跟我一起享受上帝的国度，耶稣说我不单要医治你的儿女，我要拯救你的灵魂，我要赦免你的罪，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儿女，我要你跟我一同享受天国的喜乐。所以 Jesus gives her himself， 他所要的就是女儿可以得拯救，可以病得医治，他所要的就是领受一点点耶稣恩典的碎渣，但是耶稣说我把我自己给你，我把我自己给你，我为你钉在十字架上，我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得到的弟兄姐妹不是恩典的碎渣，我们得到的是比那恩典更大更好更美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是耶稣这此行来的目的，这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来到推罗西顿这个地方的原因，把福音带给外邦人，让你跟我今天这些神国以外神家以外上帝的租约以外的人，也可以跟犹太人一样来到神的家中，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如果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耶稣的这个比喻或者这句话好像有冒犯到你，但是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这些一直冒犯神的人而死，我盼望你也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为了消除我们对神的冒犯，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要做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盼望你可以有机会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的明白他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耶稣给这个妇人的，耶稣基督给你和我的，不只是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他给的是他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神的恩典，但是却忽略了原来上帝早已经把他自己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问还有什么是比耶稣基督自己更美好更能够安慰我们的呢？很多时候在苦难当中，当我们想要去找安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找到的不只是安慰，你更加能够找到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困境当中，我们好像来到教会只是希望可以找到一条出路，但是你发现你所能够找到的不只是出路，更是耶稣基督自己。很多时候当我们带着各样的忧愁各样的患难来到教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只是希望从耶稣基督那里找到一些喜乐，但是你却发现你真正能够找到的远远不只是喜乐，你能找到的更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不只是恩典的碎渣，不只是恩典的碎渣，更是他那更加丰盛的恩典，就是他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所能，我们需要做的弟兄姐妹，就好像 D.A. Carson 讲的， 我们都是乞丐，我们都是领受了上帝恩典的乞丐，我们都是那些原本不配领受的人，却得到了上帝丰盛的恩典的人。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告诉其他的乞丐，哪里有恩典，哪里有祝福，哪里有上帝的救恩，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领受，同时怎么样呢？是分享。我们要把上帝的恩典借着我们传福音，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服事，或者借着我们的奉献等等，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告诉人哪里有救恩，哪里有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就是这样领受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赐的，并且都是我们不配的，那么我们能够愿意怎么样呢？去分享出去。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把上帝的恩典分享出去，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用你所能够做的。今天给大家三个简单的应用，第一个就是感恩，为着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的碎渣向神感恩。只有当你意识到你所领受的是从神而来的，因此我们怎么样每一天活在感恩当中，不单只是为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外在的物质的也好，不单只是为着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我们能够享受的东西，更是为着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向神怎么样呢？每一天感谢他，不只是在礼拜天的时候，牧师提醒我们的时候，或者祷告的时候，或者在圣餐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帝的救恩，而是在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太多的抱怨，太多的 complain， 以至于人活在一种，我最近常常感受到一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就是你总是活在一种人们不断的积压的这种的愤怒抱怨里面，网上、家里，甚至有些时候教会里面，我们对种种的东西不满意，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满足，我们总是羡慕别人拥有的，哇，别的教会有个这么好的牧师，别的教会有这么大的教堂自己的，别的教会哇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爱主的团队，别的教会有很多关心他们的同工。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一种埋怨里面，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可以首先，如果学习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们学习感恩；第二个，我们学习谦卑。谦卑，你深知你就是像这个希腊的妇人一样，是在主人桌子底下领受他恩典的碎渣的不配的人。只有当你真正的知道自己不配的时候，你才能够谦卑。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够谦卑，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应该得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拥有的我们不能够谦卑，没有人能够谦卑的原因是因为我所拥有的所有一切都是我自己换来的，我自己努力站起来的。尤其是我们在北美的华人的移民，特别是当我们今天已经相对来讲功成名就，生活无忧，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活在一种这种骄傲里面，觉得我们的学历也好，我们的财富也好，我们的经验也好，我们的能力等等，好像都是我们配得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所领受的连有哪一样不是领受的？领受是指什么？是他给的，我只是这个载体，我只是上帝恩典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器皿。就好像一个酒壶一样，上帝的恩典的酒倒在里面，这个酒之所以出名，之所以昂贵，或者之所以这么好喝，不是因为这个酒瓶，是因为这个什么，是酿酒的上帝。所以最后就是分享。我盼望弟兄姐妹明白，今天上帝把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到我们这些不配的恩典，一个真正感恩的人一定是把他所有的所得的，他知道都是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他能够谦卑，他能够感恩的同时，他一定会学会怎么样分享。因为知道他不是我的， 我如果是这个恩典的载体，我如果只是一个载体，载体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或者我只是一个器皿，是为了来传递。所以今天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不是要据为己有的，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的恩赐，上帝给我的财富，上帝给我的这些的才干， 上帝给我的这些的能力不是让我用来怎么样为自己所用的，而是让我怎么样借着我这个管道，上帝把他的恩典赐给我，借着我这个管道把这个恩典分享给更多的人。每个人上帝给你的不一样，你有什么可以分享出去的，你要问上帝，上帝给你最多的是什么，别人所没有的是什么，上帝给你的是你独有的，他人没有的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上帝让你分享出去的。所以我再次跟弟兄姐妹分享，接下来我今天礼拜天礼拜三我就会出门去韩国去带领一个世青讲道的训练营，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过。很多人问啊，秦牧师为什么要做这个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你可以做。我自己常常理解，弟兄姐妹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所有的牧者传道人都有机会像我们生活在北美的人接受这么好的神学的教育。我可以告诉大家，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全世界最好的神学教育就是在美国跟加拿大，当然加拿大可能。所以你所能够在美国跟加拿大找到的牧师，我不能说他是全世界最好的牧师 OK， 但是他们应该是受过最好的训练的牧师。那么今天当我有机会，上帝给我恩典，来到美国求学，来到美国牧会，来到加拿大继续有学习的机会，有服侍的机会的时候，我所能够想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给我的这个恩典也不是我不配的，不是因为我英语好，不是因为我有能力今天可以站在这个讲台上，不是因为我有本事，不是因为你有口才好才干，所以我在讲，我很怕别人夸我啊，这个牧师口才真好。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你所能够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样可以把我从上帝领受的这个恩典可以分享出去。当我享受上帝的恩典，接受这么好的装备，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服侍的时候，我想问神，上帝，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为他做什么？为其他的在教会里面侍奉，但是却没有机会接受这么好的装备的那些的传道人，那些的牧者可以做什么？除了批判，啊，你这个讲道神学不对，也没有大纲，也没有主题，什么都没有。当然没有，他没有接受过训练，当然没有。当你接受好的训练的时候，你领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不是让你去批判，不是让你去攻击其他的牧者，而是让你有机会怎么样看见，是上帝给你所领受的这些的恩典是多么的宝贵，那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恩典分享出去。所以在接下来差不多有五天的时间，好，加上来回路上大概有七八天的时间，我会带领一个15个国内的传道人牧者在一起，有五天的时间一起跟他们学习，把我这些年所领受的用最简单的方式可以分享给他们，讲到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一些基本的规范，一些基本的操练是怎么样，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回到他们的教会，更好的牧养他们的会众。这是我能够想到，在我上帝给我的恩典里面，当然包括我的家庭，包括我的教会，包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我可以分享出来的平台跟管道，但是同样在我的侍奉里面，有什么是我可以为其他的教会所做的，其他的牧者们所做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你回到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你也问自己，上帝给你的这么多的恩典里面，有什么是你可以分享出去的，有什么是你可以给出去的。因为你知道这个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是上帝赐给你的，你只是管家，你要做的怎么样把上帝给你的，你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你却不愿意为神所用，你有很多的才干，但是你却不愿意放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被神使用，你有很多的时间，你从事各样的业余的爱好，环球旅行等等等等，但是却不愿意花一些的时间在教会里面。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退休的人最忙，我一直以为退休的人是最闲的，但是往往是发现不对，退休的人是最忙的。 I don't know。 你的财富，如果你的银行里面的零太多了，弟兄姐妹，不是好事。如果你抓得太紧，真的不是好事。你说都是我的，我辛苦赚来的都是我的，不是你的，上帝给你的。你要问上帝，让我怎么样使用这些可能我一辈子都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要做用来做什么？给我儿子当然了，牧师还用讲吗？ Well， 那个也不是给你儿子的，上帝会另外给你的孩子，不用你操心，神的恩典够他用。你要想的是上帝给你的， 你怎么样可以分享出去。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在上帝的话语面前，在上帝的恩典面前，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深知我们所领受的都是我们不配的。最后我盼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都成为那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借着你所有的方式，各样的方式，不见得每个人都要一样，但是上帝所给你的，你要问我怎么可以分享出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你让我们看见，是的主，我们原本都是那不配的人，我们不配在主你的面前，我们不配领受主你的恩典，但是主你却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拯救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成为那个蒙主你喜悦的人。愿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为着主你莫大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恩典都是我们所不配的，更让我们成为那个分享的人，把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恩典可以分享出去。愿主你亲自的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同工我看见他们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为着神的国度，他们愿意拿出更多的奉献，比以往更多的奉献来支持无论是宣教还是传福音的工作。主啊，他们在你面前这样一颗摆上的心，求主你来纪念，求主你因此来赐福，来恩待他们每一位，祝福我们的教会在主你的里面，虽然我们小，但是我们却依然可以在主你的国度里面参与的更多，虽然我们人不多，虽然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主，我们所拿出来的这五饼二鱼，我们相信在主你的国度里面是被主你所看重，是被主你所纪念，更是被主你所祝福的。愿主你亲自的恩待赐福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